谢谢诗班的献诗，无论我们人多还是人少，准备的时间是短还是长，但是主都纪念，我们摆上我们的心来纪念我们的主。下面是读经的时间，今天的经文是在约翰福音3:16，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今天吴传道为我们证道，他证道的题目是我的心肝宝贝。
弟兄姐妹平安。一看到这个我的心肝宝贝，我就听到好像很多人都有心有感触啊。我们真的希望个个都是成为别人的心肝宝贝。再过2天就是圣诞节了，再过一个礼拜我们就要向2018年说声再见了。所以在这里我特别代表教会，也代表我全家，向各位弟兄姐妹预祝圣诞快乐，新年蒙福，新年蒙恩。圣诞节25、26号会公众假期，再加上新年的元旦，如果我们中间在向公司拿一些假期的话，可能凑够一个很长的假期。所以很多时候像我们以前的话，我们都会利用这个假期去计划一些特别的节目，来一家人团聚在一起。我们因为这个难得这么一个比较长的假期，很多人都会可能会去度度假，可能会跟亲朋好友见见面，也有可能在家里搞搞卫生啊，也有可能在花园里面剪剪草。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特别的圣诞节的计划。一讲到这个计划，又是圣诞节的时候，圣诞节是耶稣基督的诞生，就是一个小 BB 的出生，所以我马上就联想到一个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跟计划有关的生育问题，那就是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计划生育。我经常开玩笑跟大家开玩笑说，我家里就是计划生育的这个政策的中心的支持者啊。为什么说我们家里是计划生育的中心支持者？大家可能说，吴传道你家里有3个小孩，跟这个计划生育好像超生了很多吧啊。其实我的计划不是计划这个数量上面，我的计划是计划在这个小孩的年龄的分布上面。你看我的老大跟老三相差13岁，就在我的计划里面，就要等到老大可以有能力照顾老三的时候，我才把他生下来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计划，所以我们家里是一个非常好的计划生育的榜样。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国的计划生育是在1950年左右就开始了。当时的政策，计划生育政策是比较温和的，国家的政策是赞成适当的节制生育。到了1980年代，这个适当的节制生育就变成了比较激进的一胎政策。中国之所以要有计划生育，我想我们大家都知道它的背景，就是中国人口实在太多了。在1950年、1960年左右的时候，中国人口已经到了6亿人口，如果再不控制下去的话，中国人口可能把中国养不活它了。所以很多的人口专家都忧心忡忡地提出要节制生育，要控制人口的增加。所以当时有非常著名的人口专家叫马寅初啊，他就提出了要控制我们中国人口的增长。所以计划生育是有就有它的背景在里面。我突然发现我们宣道堂里面，特别是芬斯顿宣道堂啊，我发现 很多叔叔阿姨都是这个计划生育的支持者。在我们 Fenston 圣道堂里面，有很多叔叔阿姨都只有一个小孩的啊，而且他们都是女孩子啊。建立姐妹她也笑了，她因为她也只有一个女孩啊，所以我们发现 Fenston 圣道堂是这个计划生育的支持者，在这里好像都生养众多啊。很多人对计划生育这一国家政策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说它是利国利民的，因为计划生育是有效地控制了中国人口的增长，所以从而减轻了中国的经济的压力。也有人说中国的计划生育是祸国殃民的，因为它为很多家庭带来了不同的感受啊。所以我们看一下，这里有一张图片啊，这张图片是在我网上面找下来的啊，说这它的评语是一张恐怖的照片啊。这张照片说站在前面这个是一位，他们这个家庭是一个官容执行一胎政策的一个家庭，一个20出头的大学生，他后面站着一堆老人啊，他有一对50岁以上的父母，他有一个外公，他有一对爷爷奶奶，他有一对曾祖父曾祖母，也就是说一家八口只有一个年轻人。我真不敢想象这位年轻人将来会有多大的负担，会有多大的压力啊，也不知道他怎么能够活下去。很明显计划生育并不是单单为了控制人口的数量，也是为了提高人口的质量。有一位中国的国家领导人，他对计划生育的看法是，他说有计划的控制人口增长有利于国民经济的有计划发展，有利于保护母亲和儿童的健康，有利于广大群众的生产工作和学习。华国锋啊，很明显我们看到计划生育绝对不是一个突然出现的一个产品，它的出现必然有它的需要性，有它的目的性，有它的计划性。圣经说日光之下并无新事，计划生育绝对不是一个现代的一个产品。如果我们打开圣经的话，其实我们也可以发现耶稣基督的诞生其实就是一个最好的计划生育的一个好例子。可能大家非常惊讶啊，因为我们在耶稣基督诞生的这个事情上，我们看到了它的必要性，看到了它的目的性，也看到了它的计划性。约翰福音3:16，就是刚才前平弟兄所念的那一卷经文，他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些经文经常被称为是一个小福音，这段经文也经常被称为是一个安慰的话语。有人说这段经文的那个浓缩句神爱世人是这世界上最受欢迎的一句话。有人说世界上没有几个人，就算你不是基督徒，你也曾经听过这句话，就是神爱世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香港旅游或者香港居住过，你们会发现在香港的很多的教会，他们都在居民楼里面的，所以他们的墙壁上面都会刷着一些圣经的一些标语。我发现其中神爱世人这个标语是最普遍的，所以我找了一张照片啊，这个比较模糊啊， 这个照片里面看到红色的墙壁上面两边都有，都是神爱世人。教会，这家教会为什么要把神爱世人这句经文刷在墙壁上面？我想这家教会就是认为神爱世人这句经文就是整本圣经的一个中心思想。我相信他们也认为整本圣经所表达的就是神爱世人，所以他们把神爱世人这句话珍而重之的刷在墙壁上面。他们的目的就是要那些每天经过他们教会的人都看到神爱世人，从而让神爱世人这句话深深地埋在他们的心里面。也希望他们每当经过这里的时候，看到神爱世人的时候，他们心里面都有感恩的心，他们心里面都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盼望的心，因为神爱我们，神为我们带来永生的盼望。短短的一句经文让我们看到他的必要，耶稣诞生的必要性。神爱世人这句话就让我们看到了耶稣基督诞生的必要性，也就是说是因为神爱我们，所以他才计划耶稣基督的诞生。就是因为，为什么说它必要性？因为人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所以唯有神计划把他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这样我们才能够得救。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注意这个世人这个字。世人这个字在希腊原文里面，它是可以跟世界上的人都是一个意思的。但是我们很明显看到约翰在约翰福音里面所讲的世人，它不是指这个世界，而是指这个世界上居住的人类。而且它是不分种族的，它不单指向犹太人，它也指向所有其他的种族。也就是说，神爱世界上每一个的人。我们也看一下目的性啊。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告诉了我们耶稣基督诞生的必要性之外，他也清楚了告诉了我们耶稣基督的诞生的目的性。耶稣基督诞生的目的就是要拯救世上一切心里相信、口里承认耶稣基督是他救主的那些人。耶稣基督他的到来不但是为了要拯救那些在罪中的人，让他们脱离死亡，耶稣基督还要赐给他们永生的荣耀。让我们来看他计划性。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虽然没有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耶稣基督诞生的计划性，但我们如果结合其他的圣经经卷，我们就看到耶稣基督诞生的计划性。在新约圣经里面，福音书里面，路加福音和马太福音详细地记载了耶稣基督的诞生。这两本福音书记载了耶稣基督诞生的经过，还有天使报佳音，还有博士来朝等等的故事。同时在旧约圣经里面，很多本经卷它也预言了耶稣基督的诞生。最出名的有以赛亚书的七章十四节，他说：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也就是说，先知以赛亚在耶稣诞生之前，他 他已经向我们预言了，将来必有一个童女怀孕生子。以赛亚书的9:6，他说：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当在他的肩头上，他的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这也是一个预言耶稣诞生的一章一节经文。米迦书的5:2也讲到，他说：伯利恒以法他啊，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的，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这些经文都告诉了我们一个事实，上帝一早就为我们预备了耶稣基督。特别是先知弥赛亚就更说，这个预备是一早计划好的，因为耶稣基督根源是从亘古从太初就有的。总之，耶稣基督的诞生就是一个典型的计划生育。神为了爱我们，他一早为我们计划了耶稣基督的诞生。神因为爱我们，他把耶稣赐给我们，他的目的就是要为我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但无论如何，耶稣基督的诞生和我们世俗的计划生育是截然不同的。上帝的计划生育，我们可以讲它是绝对充满爱，绝对是无私的。正如约翰所言，神为了爱我们，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我非常喜欢这个独生子这个字，这是一种想象不到的大爱。只有神才有这种大爱，他会把他的独生爱子赐给那些他还在罪里的人。他为了拯救我们这些失散的灵魂，他毫不犹豫地牺牲了他心中的心肝宝贝。相反，世俗的计划生育却充满了很多争论性，特别是我们刚才所说的一胎政策，它不多不少和联合国所规定的计划生育是有一定的出入。联合国的规定是，计划生育的决定必须完全出于自愿。我们大家要知道，完全出于自愿啊。所以我在特别在网络上搜罗了一些关于计划生育的当时的宣传口号，让大家重温一下这些口号啊。你看第一句，他说：见证怀孕，持证生育，就是生个小孩也不自由啊，要凭证才可生育啊。普及一胎，控制二胎，消灭三胎，听起来挺瘆人的啊。啊，宁添十座坟，不添一个人，要不能多一个人了啊。宁可血流成河，不准超生一个。谁不实行计划生育，就叫他家破人亡。少生孩子，多种树；少生孩子，多养猪。山区人民要享富，少生孩子，多种树。农村享不穷，少生孩子，养狗熊啊，这个挺奇怪的啊，这是东北的一句口号啊，因为我们在这里也找不到狗熊啊。他说最后一句讲，国家兴旺，匹夫有责，计划生育，丈夫有责啊。这些口号听起来真的挺吓人的啊，有些口号也使你哭笑不得。什么叫多养猪、多种树、养狗熊啊？这些我们听起来都非常的惊讶，非常的哭笑不得。不知道这些口号，哪些口号曾经在你们的家乡出现过，也不知道哪些口号使你心里面胆战心惊啊，我也不知道哪些口号曾经使你心里面满有不平安。计划生育的决定必须完全出于自愿，我想这个非常重要。 我想在这一点上面，香港政府的做法是比较可取的。香港也有这个计划生育的计划，但香港政府没有硬性规定每一个香港市民必须只能生一胎。香港政府的做法是，他鼓励香港市民不要生多过两胎啊，是鼓励，他不是硬性的去控制他。而且香港政府也在税务方面去鼓励少生小孩，因为第一个小孩的免税率多少，第二个小孩免税多少，第三个小孩免税又少了一点，第四个小孩没有免税了，那你要交很多税的话，那你就不生小孩了啊。所以香港政府在这方面做得比较温和。我特别找了一个广告，这个广告是香港非常经典的一个广告，由于这是1975年的广告，所以这个广告的质量不是太好，麻烦你播一下这个短片一。非常经典的广告啊，1975年的广告。这个广告可能大家不懂广东话，但是其实不懂广东话，从画面我们大家也看到它的意思啊。我特别喜欢那个满脸悲催的转过身来伸出两个手指的弟兄啊，这位弟兄告诉我们，生多小孩真的负担很大。所以这个广告里面的歌词就是说，他说两个小孩就足够了，男孩女孩都一样，千万不要刻意的去追求生男或生女，就算追得到也不是一件好事，追不得到把肚子也生坏了，所以两个就够了这样。所以他的广告的中心点，这些广告非常的出名，每一个香港人，好像来自香港人可能都会唱这首歌，就是起码我哼几句，两个就够晒收这样啊，就是两个就够了这样的歌词啊。所以我们看到香港政府在这方面，在计划生育方面还是比较温和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想这句话让我们不会再怀疑我们的身份和地位。在神的眼里面，我们和耶稣基督都是一样的，我们都是神的心肝宝贝，我们都是神用他的独生爱子的牺牲换来的心肝宝贝。作为神的心肝宝贝，我们应该如何回应神的计划呢？憨豆先生是英国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喜剧演员，所以我特别找了一段短片，是一个憨豆先生过平安夜的短片。这个短片只有短短的2分多钟，所以让我们大家来分享一下，让我们心里面去感受一下这个平安夜啊。
was for my brother. That was for my sister.
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感受啊？我觉得这个短片给我带来非常大的震撼。以前看的时候不觉得，但今天在平安夜之前，我看了这个短片之后，我非有感受啊。我给大家归纳了几点啊。第一，神的爱是无处不在的，无论谁都有拿到圣诞礼物的这个机会。你看，小熊也有礼物，连洞里的老鼠它都会有拿到礼物。所以我们作为神的心肝宝贝的我们，更会得到神那给我们的又宝贵又好的礼物。第二，神爱世人，但是这个世界却充满着暴力和恐惧。你像看憨豆先生，他想静下来看看电视，他一打开电视机，里面就是枪炮声，里面就是吵闹的声音，里面就是鬼怪的声音。所以憨豆先生他感到心里面非常的不平安。平安夜就像刚才我们所唱的平安夜的歌一样，天赐这个静宁静给我们，平安夜应该是一个非常非常平安、非常宁静、非常安详的一个晚上。但是这个世界却充满着暴力和恐惧，所以我想这也是世界对平安夜的一个讽刺，也是世界对这个平安夜的一个亏欠。我自己非常喜欢平安夜这首歌的翻译啊，这首歌的歌名本来是很简单的，如果照字翻译的话就是圣诞的前夕啊，圣诞的前一个晚上，但是这首歌在中文翻译里面叫做平安夜，它的目的就是告诉我们，上帝赐他独生儿子给我们，他是给我们带来无尽的平安。所以我非常喜欢这个平安夜。但是在这个平安夜的晚上的时候，憨豆先生打开电视机，里面却充满着暴力和恐惧。第三，虽然这个世界充满着暴力和恐惧，但是神没有放弃我们，神对我们不离不弃，神的福音是无处不在的。当憨豆先生感到沮丧的时候，他就听到美妙的圣诞报佳音，而且这个圣诞报佳音是无比的享受。你看憨豆先生，他可以预备好自己的一切，喝着红酒，听着圣诞报佳音，然后他渐渐的就睡着了。那代表什么呢？那就是说基督诞生的佳音是我们心里面最大的平安，他会挪去我们一切的恐惧，他会挪去我们一切的不安。耶稣基督就是我们心中永远的平安，耶稣基督就是我们心中永远的喜乐，耶稣基督就是我们心中永远的盼望。第四， 但是世界世人又怎么样去回报这个佳音呢？杭州先生他享受完这个佳音之后，他这个平安夜现世之后，他没有感动，他没有做出一些回报的应该回报的事情，他拿着巧克力，我们以为大家会以为他是正常来讲他会拿巧克力给跟那小孩分享，但是他却砰的一声就把门关掉，然后自己放在里面，自己吃他自己的巧克力。也就是说，世人都把福音拒之门外。弟兄姐妹，短短的两分多钟的短片，其实它带来给我们有很多的一个反思。我不知道你们大家看了这个短片之后心里有什么感受，但我觉得其实我们不就是憨豆先生吗？我们有好好珍惜过圣诞的佳音吗？我们有好好的去报答圣诞的佳音吗？我们有拒绝对耶稣基督的侍奉吗？我们有吝啬过耶稣基督那应得的一份奉献吗？我想这些都是我们在圣诞的前夕这个主日里面，我们要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要去好好的去思想。我们真的需要想去思想神计划生育的伟大，我们要好好的思想一下圣诞的真正的意义。我们真的不要做那位憨豆先生，对耶稣基督的福音过河拆桥是不对的，我们不要把耶稣基督的福音拒之门外。以前曾经看过一个广告，这是一个1987年的广告，是一个可口可乐的圣诞节广告。我很喜欢这个广告，因为这广告让我们知道什么是普世同庆，所以觉得今天在这个圣诞节的前夕，圣诞前的一个主日，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短片，这个广告就是大家要去共同的庆祝圣诞。
I am the future of the world. Je suis l'espoir de ma nation. Je suis l'île de Mani. In einer Welt ohne Sorgen.
在这个圣诞，等我们同世界各地的人一起分享由可口可乐带给你的有爱和平讯息。
在这广告里面，我们看到来自世界各地的小朋友，他们在庆祝圣诞节，他们打破他们的语言障碍，他们打破他们的肤色障碍，他们打破他们的文化障碍，他们用他们自己的语言唱出了友好和平的愿望。广告里面出现了很多的语言，有英语、法语、意大利语、德语、日语、希腊语、葡萄牙语，有广东话，有普通话，有泰国语，有菲律宾语，有马来语，有非洲祖鲁和梭托语，有韩国语，有阿根廷的西班牙语，还有西班牙语。广告的旁白是说，在这个圣诞的时候，等我们和世界各地的人一起分享有可口可乐带给你的友爱和和平的信息。最后的歌词更讲是，让我们一起来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 我想这就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所带给我们的一份盼望，就是要我们平安喜乐，因为我们是他的心肝宝贝。作为心肝宝贝的我们，我们要回应神的创造，神的计划生育，我们要一起共建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巴父神，感谢你在2000多年前，你为了爱我们，你为了拯救我们，你为了我们的永生，你将你那独一的爱子耶稣基督赐给了我们。从此我们和你的爱子耶稣基督一样，成为了你的心肝宝贝。你对我们不离不弃，亲爱的父父神，在这圣诞的前夕，我们实在惭愧，我们实在亏欠你，我们实在没有资格在这里呼求你，因为我们没有好好珍惜我们这心肝宝贝的身份，我们没有好好的去思想你的恩典，我们没有好好的去侍奉你，我们没有好好的去将我们当纳的一份奉献给你，我们没有好好的去关心我们身边弟兄姐妹的需要。亲爱的巴父神，求你饶恕我们的一切，求你不要掩面而去，求你继续与我们同在，求圣灵感动和引领我们，求你不要让我们跌倒，求你赐平安和喜乐给我们。亲爱的巴父神，孩子的祈求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